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摩洛哥应中国要求逮捕维吾尔流亡人士，误信中国竟然受到惩罚，前澳洲总理说值得世界警惕。萨摩亚首位女总理上任，将搁置一带一路项目。家人工被通胀抵消，美国工人仍同减薪2%。拜登指重大网络攻击恐将美国卷入真正战争。美日携手对抗中共， IBM 量子电脑东京启动。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摩洛哥国家安全事务总局星期二表示，一位中国公民艾山伊地热斯7月20号由伊斯坦堡抵达摩洛哥卡萨布兰卡的国际机场时候被捕。当局表示，他是国际刑警组织发表的红头通缉令的通缉对象，理由是他涉嫌重塑一个在恐怖组织名单上的组织。而这个红头通缉令是应中共政府的要求签发的，并且寻求将他引渡。摩洛哥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将逮捕行动通知了国际刑警组织和中共政府有关的部门。目前这名中国公民已经移送摩洛哥检察官，等待引渡程序的开始。据活动人士表示，伊地热斯的被捕是出于政治目的，是中共在海外追捕意见人士更为广泛运动的一部分。据伊地热斯的朋友和同事阿卜都埃力阿尤普表示，伊地热斯为一间维吾尔流亡人士的网络报章工作，并且在传媒活动中协助其他活动人士搜集中国新疆自治区侵犯人权的证词。前澳洲总理、现任英国贸易委员会顾问委员艾波特27号在当地智库政策交流发表演讲，他提到澳洲政府曾经以为随着中共进一步和全球经济整合，中国将会和我们更加相似，因此签订自贸协定，结果中共漠视当初承诺，并且利用贸易作为惩罚澳洲的工具。澳洲的经验足以成为唤醒世界的重大警示。2014年11月，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澳洲，同时任澳洲总理艾波特共同宣布完成澳中自贸协定谈判。该协定在2015年正式生效。由中共过去6年的作为来看，习近平的承诺只是空谈。他相信，如果澳中贸易自由协定是在今日提出的话，澳洲是不会签订的。艾波特强调，澳洲政府并未改变，而是中共政府和他的行为改变了。他亦都批评中共因为不喜欢澳洲的一些立场，于是搬出众多藉口来阻挠澳洲出口，对此澳洲将会难以再相信北京。萨摩亚新政治领袖马塔法亚星期二正式入主国会，成为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第一位女性总理，亦都结束了萨摩亚四月大选之后长达109日的政治动荡。今次是萨摩亚23年来首次进行权力交接，外界预料他将会搁置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据法新社报道，马塔阿法四月胜选之后，前总理马利雷哥拒绝承认败选，令萨摩亚一度陷入缺乏有效政府的状态。在四月的大选，马塔阿法领导的信仰统一党和马利雷哥的人权保护党在51个席位的立法机构中各赢得25个席位，唯一的独立人士支持信仰统一党，令马塔阿法获得多数席位。不过自从1998年以来一直在任的马利雷哥就拒绝让出权力。萨摩亚上诉法庭在23号裁定信仰统一党赢得了选举。在经历几次没结果的法律挑战之后，萨摩亚总理马利雷哥终于在星期一承认失败，准许马塔阿法和他刚刚成立的内阁搬入国会办公室。即使今年6月份美国工人看到他们的时薪以10年来最快的速度增长，不过和去年6月相比，美国的实际工资已经平均下降了接近2%。根据南卡罗来纳共和党参议员添史葛的讲法，美国人生活中主要的物品价格都正在呈现指数级增长。 他举了一些例子，譬如汽油、洗衫费、机票、搬运费、酒店、烟肉、熏肉同埋电视机的价格都已经上升。经济学家认为，通胀侵蚀了工资上升，这个论点的主旨是真实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副总裁威廉科士达对此解释，通货膨胀就好像一种税，那是最好看待它的方式。通货膨胀对低收入人士影响最大，他们在汽车、食品和其他可能上升的物品上的花费占收入比例更大。更富有的人往往持有更多的金融资产，好像股票和物业等，因此更有能力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拜登总统在星期二前往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时候警告，如果美国最终同一个大国发生真正的战争，那可能是受到重大网络攻击的结果。近期中俄黑客屡次对美国企业或者实体发动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这些攻击都进一步影响了中小企业，甚至中断了部分地区的燃料和食品供应，造成难以估计的巨大损失。据报道，自从拜登访问俄罗斯之后，拜登团队的国家安全高层官员一直和克里姆林宫的高级成员就针对美国的网络攻击保持联系。拜登还强调中共带来的威胁，他提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非常渴望在2040年代中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世界上最大最突出的经济体。同20年前相比，现在的总统威胁更加分散，美国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也都必须留意虚假信息对民主的破坏。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日本分支机构星期二表示， IBM 已经推出日本第一部用于商业应用的量子电脑，今次是美日政府携手推动将量子计算技术推向实际应用，致力于在这个领域抗衡中共。该项目标志着美日在竞争激烈和中共争夺技术优势的合作方面向前迈进一步。量子计算是日本首相菅义伟和美国总统拜登在四月峰会上讨论的合作领域之一。随着量子计算有望在短短3至5年内用在一些的商业应用方面，各公司正在争相在自己的领域利用这项技术。三菱化学希望将量子计算用于开发发光二极体和太阳能电池，以及用于光黑胶的材料和液晶体显示材料。早在2018年，美国在量子电脑为核心的量子信息科学领域敲定了国家战略，实施了在5年内最多投入$13亿的美国国家量子倡议法案。
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二抵达印度新德里，开始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进行首次访问。布林肯和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外长苏杰生举行会谈，首要的议题就是北京。自从中印边境去年6月发生肉搏战并造成双方军人伤亡之后，印度对北京的态度日趋强硬，联美抗共的意愿逐渐升高。据报道，美方希望讨论的议题包括新冠疫情的应对、安全、防卫、网络以及反恐合作，而印度方面就希望讨论贸易、投资、健康照顾以及创新等印方感兴趣的议题。双方亦将讨论美军撤离之后的阿富汗局势。虽然布林肯访问印度的主要目的是要提升两国在全球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在应对一个正在崛起而强势的北京，但美方对印度在人权领域一些遭人批评的做法亦会提出关切。印度的反对党指责执政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打压异己并歧视穆斯林和其他的少数民族。美国17岁的阿拉斯加游泳新秀雅各布礼拜二以惊人的成绩击败了他的队友世界纪录保持者莉莉金，赢得了他的首枚奥运金牌，而且今次比赛亦是他首次在阿拉斯加之外参赛。雅各布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非常吃惊自己能够夺得这一枚的金牌。他表示， 呢一次比赛我绝对系为咗奖牌而嚟嘅，我亦知道自己能够得到奖牌，但系我估唔到自己可以赢得金牌。所以当我抬头睇奖牌榜嘅时候，并知道自己得咗金牌嘅时候，我太吃惊啦。而赢得铜牌嘅莉莉金亦为雅各布嘅成功而感到高兴。佢话：我哋愿意将呢一枚金牌留俾我哋美国大家庭。雅各布啱啱完成咗佢一生中最重大嘅一场游泳比赛，能够成为佢嘅队友，并为我哋嘅国家赢得铜牌，我觉得非常骄傲。7月27号系英国宣布全面解封，正式迎向自由日嘅第八日。不过令到好多人大感意外嘅系，喺防疫禁令全面松绑、全凭人民自主嘅情况下，中共病毒嘅传染率竟然持续下降。据英国官方数据显示，解封之后每日确诊数字已经连续第六日下降，礼拜一更降到解封前嘅一半左右。英国首相约翰逊7月19号顶住极大嘅压力，在批评和质疑声中宣布全面解封，几乎解除了所有防疫限制。除了公交系统之外，绝大多数公共场所不再强制戴口罩，民众亦不需要遵守社交距离。根据英国公共卫生部的最新数据，7月26号新增确诊24950例，较25号的29173例下降约14%，比解封前更是减少了一半左右。但是对于这个现象，英国首相约翰逊仍然提醒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随着中共病毒病例的增加，美国传染病学会的研究员马拉尼礼拜二表示，更多的美国州、学校和雇主可能会强制要求雇员接种疫苗。但是在联邦层面上强制接种疫苗，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拜登总统礼拜二表示，他的政府正在考虑是否要求美国联邦雇员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具有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已经成为美国的主要新冠病毒毒株，约占新感染病例的83%。而到目前为止，新病例主要集中在未接种疫苗的人群当中，其中近97%的重症病例没有接种过疫苗。今个礼拜以来，加州和纽约州都宣布所有雇员必须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否则将面临每个礼拜强制性病毒检测。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礼拜一亦都要求所有10万多名前线医护人员接种疫苗。退伍军人事务部因此成为第一个执行这类命令的主要联邦机构。根据白宫礼拜二公布的移民计划，国土安全部将重启快速遣返行动，等政府加快处理美墨边境的庇护申请和驱逐进程。根据这个计划，拜登政府旨在通过授权庇护官员对案件进行裁决，透过积压的联邦移民法庭以加快处理南部边境的庇护申请。同时，边境官员亦得以用避免中共病毒传播为由，将受到查缉的非法入境移民即刻驱逐出境。白宫仲表示，佢将使用一种被称为加速驱逐的程序，嚟更快咁解决一啲喺美墨边境被捕家庭的案件，并将佢哋驱逐出境。两名熟悉呢项计划嘅消息人士表示，快速驱逐出境仅适用于唔担心喺本国遭受迫害嘅家庭。不过保守派共和党人认为，美墨边境无证移民人数跟住落嚟可能仲会继续增加。自从拜登上台以来，推翻了川普总统的很多移民政策。但是近几个月来，边境逮捕人数上升至20年来的最高点，这个导致了一些共和党人的批评。被指控在亚特兰大地区三家亚洲人经营的按摩店枪杀8个人的男子，礼拜二在乔治亚州切诺基县郊区对4项谋杀指控认罪。目前他在那里面临着连续4项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判处。 今年3月16日，朗对亚特兰大郊外三家亚洲人经营的按摩店进行连环枪击，造成8人死亡。他随后被捕。这一宗枪击事件当时在亚裔美国人社区引发一波恐慌浪潮。亚裔美国人社区已经因为针对亚洲人的暴力事件不断增加而惊慌失措。但检察官在朗被捕之后没多久表示，他们不会对朗的族裔是白人提出仇恨犯罪的指控。因为他们的调查显示杀戮的动机是性瘾而不是种族。朗在认罪之后第一次杀戮事件就发表了公开评论。他向法庭讲述了他买了一把枪和一樽波本威士忌并打算自杀的过程。他说他当时觉得只要自己前往按摩店并进行付费性交易的话就会驱使自己自杀。因为他认为这种行为是罪恶的。